第三十三章治病，讲方言、预言以及辨别诸灵的属灵恩赐。
冇人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代理人，除非他拥有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这个就是预言之灵。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圣徒在伊利诺州昆西避难一小段时间之后，就在1839年初的头几个月，开始迁移到北边大约80公里那里的伊利诺州黑茂斯屯垦区。而先知在密苏里州获得释放之后，就开始在黑茂斯以及附近地区购买土地，作为数以千计逃离密苏里州的人的聚集地，俾他们重建生活。到了1839年7月，已经有几百名圣徒带着帐篷和马车，在黑茂斯的密西西比河东岸那里扎营。另外有些人就栖身在同一条河对岸的爱亚华州蒙特罗斯一些废弃了的军营里面。在这个新的家园，圣徒努力疏通河边的沼泽地，排出多余的水。好多教友被蚊咬过之后染上严重的疟疾和其他疾病，有些圣徒死了，还有些人奄奄一息。约瑟斯密和艾玛将好多人带到自己的原木屋照顾，先知甚至让出自己张床去到外面的帐篷里面睡。7月22日这一日，好多人仍然染病在身之际，圣徒亲眼目睹为福五长老称之为神的大能显现的日子。那朝早先知起身，在祈祷之中呼求主，充满主的灵，之后随即施助了在他屋里面、外院以及河边附近的病人。他渡河到蒙特罗斯造访白汉阳的屋企，给了他一个治病的祝福。然之后在西德尼雷格登、白汉阳以及12使徒其他成员的陪伴之下，继续探访爱亚华的其他圣徒，开始救人的任务，为福五长老回忆当日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治病实例。他说，我们通过广场走入以来加福特汉弟兄的屋企。福特汉弟兄已经接近垂死边缘有一个钟头了，我们估计他随时都会死。我感到神的大能正倾注在他的先知身上。我们入到屋里面之后，约瑟弟兄走到福特汉弟兄身边，握住他的右手。他见到福特汉弟兄的眼神呆滞，没办法讲说话，而且神志不清。先知握住这位垂死之人的手，望住他块面地说，福特汉弟兄，你认不认得我啊？一开始他没有回答，但是我们都看得出神的灵在这个病人身上产生了作用。约瑟再说，以来加，你认不认得我啊？福特汉弟兄微弱地回答话，认得。于是先知话，你有没有信心被医好呢？他回答的时候声音比头先清楚了些，他说，恐怕来不及了，如果你早些来到，我想我还有可能被医好。他的神情看起来好像刚刚睡醒的人，一种昏死的睡眠。约瑟这个时候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呢？他回答，约瑟弟兄，我相信。跟着神的先知带着好像神一样的威严，以宏亮的声音地说，以来加，我奉拿撒勒耶稣之名命令你起来，并且恢复健康。先知的这些说话不像是人的说话，而是 好似神的声音一样。我觉得那间屋似乎连地基都摇晃起来了。以来加福特汉由床上面一跃而起，好似死而复生一样。他的面色恢复健康红润，举手投足都显得好有活力。他对脚原本包住用粟米粉做的药膏，这个时候他将果布踢开，将里面的药膏拨走，然后要人拿他的衣服来给他穿。他又要了一碗面包和牛奶来吃，之后他就戴上帽，跟着我们走到街上面去探望其他的病人。在极之需要帮助的时刻，圣徒体验到由先知手里面倾注而来的治病恩赐。
约瑟斯密的教训，藉着信心和运用圣职的力量，患病的人可以依照主的旨意而得到医治。
乜嘢系医治病人嘅标记呢？按手就系雅各所讲嘅嗰个标记或者方式，亦系古代圣徒嘅惯例，系依照主嘅指示而定嘅。除咗采用主所指明嘅呢个方法以外，任何其他方式都冇办法俾我哋获得祝福。见圣经雅各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1839年7月。圣徒刚刚搬到伊利诺州黑茂斯冇几耐，大部分人都病了。约瑟斯密记载咁写，大部分的弟兄都感染了疾病，那个地方的居民亦是一样。所以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都去探望病人，并且给予施助。有些人拥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医治，其他人就没有。28日星期日，聚会照常举行。我作出演讲，告诫教会教友，每一个人都应该整顿自己的屋企，洗净杯盘的内部，然后在下个安息日一起聚会领受圣餐。这样我们才能够藉着服从教义和神一起胜过毁灭者，并且使病人得到痊愈。这个星期全部时间我多数和病人在一起，大致上他们都逐渐恢复体力，重获健康。很多异人都会因为肉体的软弱而染上疾病、瘟疫等等，但是他们仍然会在神的国度之中得救。因此若果有人患病或者死去，就说是他们犯了罪的缘故。这个是一种邪恶的讲法，因为所有人都会经历死亡，而且救主讲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见马太福音7章1节。
讲方言的恩赐是用来教导其他人福音的。
先知在1834年的长老大会里面演讲之后，约瑟斯密为讲方言的恩赐提出说明。他说这个恩赐是特别用来向其他国族以及其他语言的人传讲福音，而不是为了管理教会的。关于讲方言的恩赐，我们只能够说，在这里我们接受到的就好似古人的一样，我们希望你们要谨慎，以免在这件事上面受到欺骗。你们若果不谨慎，撒旦必然会用讲方言的恩赐来困扰你们。在提防撒旦的时候，你们再怎样严密警戒亦都不为过，再怎样努力祈祷都不嫌多。愿主在一切事上都赐给你们智慧。我在1841年12月26日举行的一次聚会当中，朗读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以及第14章的一部分，并且说， 讲方言的恩赐在本教会里面是必要的。在本教会之中，藉着圣灵的力量讲方言的恩赐，是为了帮助神的仆人向不信之人传播福音，好像五旬节那天的情形一样。赐予讲方言的恩赐，是为了在那些语言不通的人当中宣讲福音，好像在五旬节那天的情形一样。在教会里面，无需特别教导讲方言，因为任何拥有圣灵的人，不但能够用自己的母语讲述属神的事，亦能够用另一种语言讲述。因为信心不是由神迹来的，而是由聆听神的说话而来的。不要对讲方言那么好奇，除非有人传译，否则不要讲方言。方言的根本目的是要对外国人讲说话。如果有人好想展现自己的智能，就俾佢哋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神的恩赐各有各的用处，但是若果用在神指定的用途以外，就会成为一种伤害、陷阱和咒诅，而不是一项祝福。我们亦有些弟兄姊妹拥有虚假的讲方言恩赐，他们会用一种含糊不自然的音调讲说话，并且扭曲着身体。然而神的灵之中绝对没有任何不自然的事。若果不了解内容，或者没有人传译，就不要用方言的恩赐讲说话。魔鬼亦会讲方言，那个敌对者会使出绝招来诱惑各个阶层的人，他亦能够用英语或者荷兰语讲说话。不要给任何人用方言讲说话，除非他会传译，除非经过主领会议的人同意，那阵时就可以由他或者其他人来识别或者传译。如果你们有事要透露，应该用你们自己的语言，不要太沉迷使用讲方言的恩赐，否则魔鬼会乘机欺骗那些天真和不谨慎的人。你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方便而讲方言，但是我要订立这项规则，就是凡是藉着讲方言的恩赐教导的任何事，不会被视为教义。
虽然只有一个人以本教会先知的身份讲说话，但是所有人都可以藉着预言之灵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人若果不是先知，就不会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没有人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代理人，除非具有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这个就是预言之灵。见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启示者约翰说，对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见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因此任何人若果拥有对耶稣的见证，不是就拥有预言之灵了吗？人若果拥有预言之灵，我要问他，不是就是先知了吗？他若果是先知，不是就会接受到启示了吗？没有办法为自己接受启示的人，必定会受到坐罚，因为对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因为基督说，你们求就必得着。如果他真的接受到的事，我要问，那个不是就一项启示吗？任何人若果未拥有对耶稣的见证或者神的灵，他就不属于神，不属于基督。而他若果不属于基督，就必受坐罚。根据纳甫一位访客的记载，约瑟斯密在一次倾谈之中作出以下的教导。约瑟先知说，人若果要成为主的代理人，就必须为耶稣作见证。人若果要为耶稣作见证， 就必须拥有预言之灵，因为根据约翰所讲，对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若果有人自称是耶稣的代理人，但是又未拥有预言之灵，就必定是一个虚假的见证人，因为他若果未拥有那项恩赐，就没有资格在那个职位。约瑟斯密和这个世代的神职人员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他自称拥有预言之灵，因此有资格为耶稣、为救恩的福音作见证，而那些神职人员就否认那个灵，否认预言之灵，而又不知道唯有这个预言之灵才能够使他们成为主耶稣的真正见证人，并且可以称得上救恩的真正代理人。信心是由聆听神的说话而来的，由神仆人的见证传达给我们，那项见证总是有预言之灵和启示相伴随的。
辨别诸灵的恩赐能够让忠信的人分辨出好灵以及邪灵的影响力。
在复兴教会的早期，教会的教友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有时会在邪灵或者假灵的影响之下行事，但是又以为自己受圣灵的影响。约瑟斯密先知教导，最近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使我深深感受到有必要讲一些有关诸灵怎样影响人的事。在新约里面，众使徒的写作可以明显看得出，在他们那个时代就有很多虚假的灵存在，而且已经出来到了世上了。同时我们需要拥有那个唯有神才能够赐予的智慧，才能够看穿假灵，验证哪些灵出于神。见约翰一书四章一至四节。对于这些事，世人通常都是懵然不知的，他们怎可能识呢？因为除非藉着神的灵，没人能够知道神的事。见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每个年代似乎都缺乏和这个主题有关的智慧。在每个年代里面，几乎每个民族都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都相信自己的灵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亦都认为自己的灵是出于神的。哪个能够解开其中的奥秘呢？约翰说，总要试验那些灵，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但是由哪个来试验呢？学者、雄辩家、哲学家、圣言人士、神职人员，这些人都一无所知。哪个能够揭穿那些经常出现在后期圣徒之间虚假之灵的隐藏秘密呢？我们的答案是，若果没有圣职而又不知道管理诸灵的律法，就没有人做得到。因为除非藉着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同样地，若果不是藉着拥有超乎世人的智慧，并且藉着圣职的媒介来揭穿魔鬼伎俩的神秘运作，就没有人能够知道魔鬼之灵以及他的力量和影响。一个人必须能够辨别诸灵，才能够揭穿这种好像地狱那么凶恶的影响力，向世人显露他那副毁灭灵魂的狰狞面貌。因为对人类儿女伤害最大的，莫过于他们在受到假灵影响的时候，但是又以为有神的灵同在。数以千计的人都曾经感受过那种可怕的力量，受过他的毒害。正如先前所说，最大的困难 在于不知道诸灵的本质，不知道管理诸灵的律法，亦不知道可以凭着哪些征兆来认识诸灵。如果坏人必须拥有神的灵才能够知道神的事，那亦唯有藉着这个途径才能够揭露魔鬼之灵。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除非人能够获得来自神的信息或者启示，向他们揭露诸灵的运作方式，否则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原则。因为我坚信，如果一个人不透过神的灵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些事，那就算有一万个人，若果不透过神的灵仍然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些事的。同样，这个亦不是靠学者的智慧、雄辩家的口才或者大力士的气力所能够了解的。我们最终必然会得到这个结论，无论我们认为启示是什么。如果没有启示，我们对任何属于神或者属于魔鬼的事就既不知道亦不了解。无论世人愿不愿意承认这项原则，从各式各样的相关信条和观念，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世人对这项原则一点都不了解。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若果没有得到来自神的信息，世人就只能够停留在这个一无所知的状态。好像先前所说，人必须拥有辨别之灵才能够了解这些事，但是若果没有属灵的恩赐，又怎样获得这项恩赐呢？若果没有启示，又怎样获得这些恩赐呢？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见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十一节，这些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人是怎样蒙拣选的呢？是藉着预言，即是启示，同埋藉住按手，亦即是神圣的沟通，同埋神指定的教义，藉住圣职的媒介，依照神的体制，藉住神的委任而组织。古代的使徒持有圣职的权约，即是神国奥秘的权约，因此能够针对教会管理、社会福祉、人类未来命运、选择权以及诸灵的力量和影响力等事项来揭开和展明一切奥秘。因为他们有能力随意支配诸灵，有能力奉耶稣的名叫这些灵离开，亦能够在这些灵带着虚伪的虔敬外貌前来欺骗教会，企图破坏教会的利益，阻挠真理传播的时候，揭穿他们的恶行和神秘的作为。我们的救主、众使徒以至教会的教友都已经获得这项恩赐，因为保罗说，有人获得讲方言的恩赐，有人获得翻译方言的恩赐，有人获得行奇迹的恩赐，有人获得预言的恩赐，亦有人获得辨别诸灵的恩赐。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这一切都来自同一位神的灵，都是神的恩赐。若果没有按正规获得权柄，没有圣职，没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团体能够辨别出真的灵和假的灵。说谎的灵遍满地面，必定将会有诸灵大量显现，包括假灵和真灵。并非每一种灵或者异象或者歌声都是属于神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将会赐给主灵的长老，要为他祈祷，祝福他能够拥有这项恩赐。
学习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福特汉弟兄的故事为什么有助于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作好准备来施助病人呢？又为什么能够在我们需要圣职祝福的时候给到我们帮助呢？你觉得福特汉弟兄在那阵时表明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哪些经验令你体验到圣职医治病人的力量呢？我们在谈论医治病人的经验的时候，应该遵从哪些原则呢？为什么有些人就算运用了信心，接受了圣职祝福，仍然没有被医好呢？约瑟斯密说，讲方言的恩赐是特别用来向其他国族以及讲其他语言的人传讲福音的。这项恩赐对于到世界各地传播福音有什么帮助呢？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曾经怎样获得讲方言的恩赐来协助宣讲福音呢？复习先知有关预言之灵的教训，知道本教会的每位教友都能够拥有预言之灵，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呢？复习先知有关辨别诸灵的恩赐的教训，什么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呢？我们要怎样避免受到邪恶影响力的欺骗呢？我们现今的先知和教会的其他领袖用什么方式帮助我们分辨邪恶的影响力呢？相关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至三十一节，十四章一至六节，二十二至二十八节，圣经雅各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摩罗乃书十章八至十七节，教义和圣约第四十六篇一至三十三节，第五十篇一至三十六节，四十至四十四节，第五十二篇十四至十九节。